哦，我忘拿那个了，谢谢。我这人就丢三落四，我刚才我就想了，我可能会落了，果然落了。我现在比以前更了解我自己哈，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是在创世纪的第9:18-11:9跨了有3章。我们其中在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会讲到一个特别的题目叫巴别塔，我们就用这个来作为题目，但是我们在那之前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经文的分享。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殿堂里面，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感恩。主，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主，就求你来祝福我们今天接下来这一段时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可以与你相遇。主，也求你除去我们眼中的良目，让我们可以看你看得清楚，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里可以更加来认识你，更加来爱你。主，就求你来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有个习惯哈，就是每天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我会领我的孩子们来祷告。我就在有一天晚上，就前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有个儿子，我大儿子，他祷告完之后他说，爸爸，我问你个问题好不好？他很着急，我看着他这个问题可能困扰他，所以我说，因为我每天晚上我都急着让他们睡觉，所以我不太愿意来回答他们这些问题，但是呢他非要问，我说那好，那你问吧。然后他就问了，他说，爸爸，神是全能的吗？神是全知的吗？他什么都知道吗？我说当然是了，我说这个我很有把握。然后他紧接着就问下一个问题，他说，那神知道他所造的亚当夏娃会犯罪吗？哎呦，我觉得这个好像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我稍微有点心虚。我说神应该是知道的了，我就没有那么肯定。虽然我知道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他下面还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就比较心虚。然后呢，他又紧接着问第三个问题，他说，那他为什么还要造亚当和夏娃？哇，这三个问题，我那小孩还上小学啊，就已经把我逼到一个角落里面。我不太清楚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问过你这样的问题，或者你有没有这种思考。我当时我深吸了一口气，因为我不希望我的答案敷衍他，然后不符合圣经，以后对他的信仰造成影响。所以我当时我也心里暗自祷告，然后就给他了一个答复。我就说，我说神当然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亚当夏娃会犯罪，所以他不但知道他会犯罪，而且呢他还预备了这个拯救他们的这个救恩。而且神还知道亚当和夏娃他们的后代里面有很多人就像我们一样，可以回转，可以归向他，所以神是什么都知道。我说神是不是很厉害啊？他说，哦，是的，神是很厉害。他就安心睡觉了，但是我当时是一场虚惊啊。我就用这个例子哈，我不是说来自夸，我就用这个例子来提醒我们，我们看圣经里面的有些比较困难的一些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能放到整个神的这个救赎的框架里面，从整本圣经的角度里面来看，这样的话可能能帮助我们。就像刚才那个就是一个例子，我虽然仓促应答，但是我所回答的角度是从整个这个角度，而不是从那个局部，因为从那个局部是很难找到一个甚至令孩子信服的一个答案。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里面有一些比较难解的地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可以放下自己，然后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来做出一些思考啊。好，那我们就来那个简要的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朱牧师所讲的，就是讲到这个诺亚的洪水。他讲到在当时这个人是这个非常的邪恶，就是人终日心里面想的都是恶，所以呢上帝呢就借着大洪水啊来审判当时人的罪恶啊。他也用那个，但是呢他同时也用方舟来拯救了诺亚一家八口。在大洪水过后呢，上帝就与这个从方舟里面出来的诺亚的全家，还有当时出来的各样活物来立，用彩虹作为记号来立约。他说我以后啊再也不用这样的洪水哈来毁灭活物了。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如果头一次看圣经的话，看到这儿是作何感想，说哇太好了，以后再也不用大洪水，我再也不用担心这样毁灭性的灾难了哈。如果你做这样想法的话，你就先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说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哈，神借着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他有提到，提到就是在以后啊， 没有水的审判，但是有一个火的审判。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从里面截了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好，谢谢。这里面就讲到，实际上在以后那个火的审判里头，当然一切就是像那个水的审判一样，就是一切东西都要被毁灭，都要被烈火消化，一切有形止的。但是呢，跟那个大洪水一样，神也预备了拯救，所以他应许是会有一个这个新天新地啊。这个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接下来来从今天的讲章开始，我们就发现实际上上帝他的救恩在大洪水之后已经展开了。所以说在这两次大的灾难中间，神要施行他的拯救啊，直到我们主的日子，主耶稣再来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开始今天的一些经文哈。在这个出了方舟之后呢，圣经就彩虹之约之后呢，然后圣经就记载了一段这个诺亚醉酒的一个很不雅的这样一个场面哈。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创世纪九章20-27节。诺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诺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好，谢谢哈。这段经文我想圣经记载的非常简练，而且有些地方是很隐晦的。我想当时的人可能一看就心领神会啊，我们现在人看起来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的上下文我们可以来推敲一下。这里面有几个人物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诺亚。诺亚呢，他当时他做了一件事情啊，他就是他喝酒就喝醉了，就是他醉酒了。从整本圣经来看呢，这个神并没有不让人喝酒哈，但是呢，他不，就是这个醉酒是他不喜悦的事情。我这个人以前也很喜欢喝酒哈，而且我经常喝醉。这个我后来是蒙神的恩典，这个后来我觉得神提醒我要把酒给戒了，在我太太的帮助下，这个我的酒就戒了，已经戒了好多年了，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因为酒，因为我是体会非常深刻，人喝了酒之后啊，就是有时候那个醉得厉害，那个意志都丧失了。我曾经有一次醉酒，我清醒的，我记着的我是在楼上，可是我清醒的时候已经躺在楼下，被我们组里的这个韩国留学生正在扇我的这个耳光，把我给扇醒了，我就醉到这个程度哈。所以我觉得做醉了酒之后你就失去控制，可能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想这神是爱我们，所以不让我们来醉酒。我们看到这里诺亚他也是，他做了一件不当做的事情，就是他赤着身子。关于这个赤身这个事情呢，我们也知道实际上神在造那个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穿衣服，他们是赤身的，但是呢并不羞耻，而且神也没有给他衣服穿，所以说当时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后来他们犯了罪之后，这个神就给他们用皮子做衣服穿上，来遮盖他们的身体。所以说在人犯罪之后，我们是应该不要赤身，我们应该是穿着衣服的。所以在这里这个诺亚他赤身实际上是一件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闪和雅弗啊，他后来是拿衣服把他那个赤身给盖住，所以闪和雅弗他后来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把他的父亲赤身给遮盖，这是一件好的事情。这是诺亚哈。 我们再来看一下韩，韩在这里看起来是一个反面的一个典型，反面的一个例子。他呢，首先他看到了这个父亲的赤身。我们从后面这个闪和雅弗所做的事情，我们能看到说，这个孩子看到父亲赤身是一件不对的事情。这也为什么闪和雅弗他们最后他们要倒着进去，要做出这样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啊，然后倒着进去，在看不着的情况下把那个衣服给他爸爸给他盖上。所以说看到父亲赤身是一件就说是不恰当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不定他是意外看到的，所以我觉得韩的问题还不是在于他看到赤身，而是在于他看到之后他没有遮盖他父亲的赤身，反而是出去去告诉他的弟兄们。所以这是这个韩的一个问题啊，他没有来做适当的事情。而这个闪和雅弗反而是就是说他们知道之后呢，他们在不看见他父亲赤身的情况下给他遮盖住。所以这是韩哈，到目前为止都很简单，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这下面诺亚说的话就很令人费解哈。诺亚他就说了，他醒了酒，知道他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我想这小儿子可能是指韩呐，但是这个圣经里记载说都闪韩雅弗，所以把韩放在中间，我们猜测这个他小儿子指的是他韩。然后呢他就说，他说迦南当受咒诅，哎，这是明明是韩做的事情，为什么他咒诅这个韩的儿子迦南？而且迦南的名字显然在前面是提过好几次，就是早就埋下了伏笔，就是在这里就等着要受咒诅呢。这个关于这一段的解释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觉得我从上下文的角度来看呢，我是提出来两种来供大家来参考。第一呢是从上文看，上文在他们出了方舟之后呢，第九章第一节他说，神赐福给诺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所以说神是赐福给诺亚和他的儿子，所以说闪实际上是这个韩呢，实际上是被神所赐福的。我想被神所赐福的话，诺亚他可能他不能来咒诅，就是神已经赐福的。然后呢，实际上在圣经那个神在颁布十诫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就是对于恨他的人，他要向他追讨他们的罪哈，就是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说人一个人犯罪的话，会波及到他的子孙，会从上帝的角度来讲，会追讨他的罪会好几代。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讲，还有就是说诺亚他不咒诅韩，而是咒诅韩的这个后代迦南。我们从下文的角度来看哈，这是实际上诺亚他所说的这一番话呀，是有这个预言的这个性质啊。他是我们知道这个他接下来他有讲啊，他说这个他在咒诅了这个迦南之后呢，他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说他实际上他在这里他已经告诉这个启示到这个耶和华是闪的神，所以他已经把这个耶和华神和闪给联系到一起。我们从接下来从下次讲到，我们就会看得越来越清楚，实际上这直接是跟神的拣选，神的救恩是从闪的这个后裔里面出来的。然后他也讲到这个迦南要为他们做奴仆的奴仆。我们从接下来这个圣经的这个发展，神的救恩的发展，我们就能看到，包括后来神就是计划他的计划成就的时候，就让以色列人进到迦南里面，而且呢后来那个没有被消灭的迦南人后来就成为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实际上就是闪的后裔哈，就成为他们的奴仆，成为服苦的人，这是圣经里的记载。所以说从这一切来看呢，实际上从下文来看，这一段话有一个预言的这样一个性质。所以说我们在看到这一段比较难解的时候呢，头一次看到的时候都会很来气，觉得这个上帝是不公平的。但是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就先放下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耐心地把整本圣经都看完，可能会有一个更恰当的一个理解哈。好，这是这一段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到，虽然是迦南受到咒诅，但是它的起因是从诺亚醉酒开始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为人父母的，我们在家里面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的表率，就是尽量远离罪恶，这样的话可以不然的话会导致对我们子孙的一些咒诅。接下来呢，在第九章最后两节，他又讲到，他说这个洪水之后，诺亚又活了350年，诺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这一段经文实际上是跟前面第五章的那个家谱里面最后的那一节经文是呼应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它大概的结构在这儿列了一下。圣经在第五章里面它记述了从赛特那个支系的这个家谱，但是我们也知道它在比如说在第这个三十节里面它有讲到就是拉麦就是诺亚的爸爸的生儿育女，他生了每个人都生养好多儿女，可是呢都没有记载，但只记载到就是诺亚的这个上面的这个父系。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它不浪费这个笔墨的，它就是一直到记载到诺亚和他的这个儿子，实际上就是在大洪水里面所存留的人，其他的人都灭亡了。所以说它的记载是很有目的，它记载到五章第三十二节，他说诺亚五百岁就死了，就生了闪、韩和雅弗。所以说他整个的这个记载的这个方式都是跟前面的那个是类似的，而中间呢就是插入了这个九章六章到九章这个大洪水的事情，然后呢接下来他在九章二十八节他就完成了对这个家谱的这个叙述。接下来第十章呢我们看到他实际上就是诺亚的这个后裔，就是闪、韩和雅弗他们后裔的家谱的这个记载，到后面就没有记载年纪，而是记载了就是这些人的一些名字。在第十章第五节呢他有记载了这个雅弗的后代啊，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节啊。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接下来呢圣经里面也是从那个也是有类似的就是经文来用到这个闪和韩的后代上面。有人呢就根据这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人名，因为这些人名呢有的就后来变成了国家的名字，有的变成这个宗族的名字，有的变成地名，所以就有人就来考证这个人类的历史，然后呢就把这些名字呢就是画了这样一幅参考图啊，就是当时世界的一些情况来供参考。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我想通过这个颜色大概给大家来描述一下。它有三个圆弧，有黄色的、红色的，还有这个绿色的。这个三个圆弧的交界的地方啊，我来看看，这是哪个？这是这是三个圆弧交界的地方，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啊，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在北面这个黄色的这个圆弧上面呢，基本是黄颜色的，是雅弗的后代。然后下面这个红色的这个圆弧下面呢，是这个红色的那些长条。都是韩的后代，然后呢，在东边这些绿颜色的圆弧呢，那边是闪的后代，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在中间，在这个耶路撒冷附近呢，就在这一带有一些是互相交叉的地方，实际上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啊，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是这个诺亚的后代，因为当时唯一存留的就是他们一家八口，而且呢，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哈，就是根据我们从这个图里头也能看到一些线索，我是相信我们中国人是这个闪的后代，因为他们向东来迁移。然后在圣经在第十章里面他又提到了一个人叫宁禄哈，在第八节他就讲到这个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讲到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就讲到很多地方实际上就是这个宁禄这个人是个可能在当时是个国王啊，他建立他的王国，他的就是在这一代，他本身是韩的后裔，是这个红颜色的，可是呢他在这个两河流域，在这个闪的这个后裔比较聚居的地方他建立了很多城市，这些城市呢实际上后来在圣经里头也陆续都会提到，就包括我们接下来在第十一章里面所要看到的这个巴别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的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就是还是叫巴别我们然后呢在接下来的第十一章里面，因为这里面他也讲到，他说他们各随各的方言，所以说是讲到就是大家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接下来第十一章里面他有一段解释，就是实际上就是在巴别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他讲就是说原来人是只说一种语言的，但是呢因为在巴别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后来呢神就把人的语言来变乱，所以人就有很多这个不同的方言，所以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第十一章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创世纪十一章呢一到先是一到几节一到四节就是当时的人所做的一些事情，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 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来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哈。我们能看到当时的人哈，他们迁移到那个地方，他没有说是谁啊，也有可能是这个韩的后代啊，但是他们这里面没有讲。他就讲到他们迁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一个好地方，他们就有这样一个雄心呢，就是要在那里要建一个这个城和一座塔，而且是要塔顶通天，就是要建一个摩天大塔。然后呢，目的是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是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我们从前面第九章第一节，我刚才有给大家念到，就是说神赐福诺亚和他的子孙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哈。而在这里呢，他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所以说他们在这个巴别这个地方所做的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不合神心意的，因为他们想通过这个能够建立一些这个人的这样一个伟业，能够吸引人，然后让人不要分散。而神的旨意是要人这个能够就是遍满了地，所以他显然做这个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然后呢，而且他所做这个事情，他是完全是他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做的，因为他在里面他一再提到我们，他说我们要建这个，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这个分散在全地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就是说人当时的在这个地方所表现出的雄心，实际上是这个与神的旨意是相对应的。那么看看神的对策是什么样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第五节到第九节。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啊。这个巴比伦里面那个巴别实际上就是变乱的这个意思。好，谢谢。我们来看看这个神的应对，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而且是很有效的。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在公司里面做项目，这个就是彼此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越大的项目，这个要开越多的会，是为了就是让大家呢可以交流的方面不出问题。所以呢，这个上帝所做的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把人的语言变乱，让人没有办法交流。所以是直中要害，就是让人这个没有办法再进行这个下去。所以因为他们语言不通，所以他们就停工了，因为他没有办法交流，就没有办法来造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我看到这个，我头一次看到这个读经读到这儿的时候，哇，我这个心里头觉得很不舒服啊。因为我这个人语言是有问题的，我这个以前在国内的时候，这个就中文就没学好，这个英文就更困难。我就举个例子啊，我想有很多在这里从大陆过来的，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有那个英语六级考试，我考了三次都没过。我第一次考了44分，然后呢，哎，我说第二次再努把力争取过，就第二次的时候考了55分，我想哎。44、55，那我第三次就考66了，然后我就第三次考了58分，然后我就一直到毕业，我都没有再去考这个英语六级。实际上，考试对我来讲还算相对比较容易的事情。我这个，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这人以前说话是结巴的，所以我就说中文的有些音都发不出来，但是我可以就是找一些换字可以绕过去。这英文就困难，本来也没学好，这很多音都发不出来。我那个上个礼拜五，就三天前，我们跟比利时的同事，我们有个电话会议。电话会议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有个做理论计算的人，他就跟我们讲他做的东西。哇，他在讲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这个人跟我以前一样。他跟我们讲，他说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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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他，然后我当时想，他肯定不是说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他说后头这个词儿说不出来， 果然是的，因为他实际上他不是说为了强调他后面所说的，是他实在是说不出来。我觉得我很怜悯他，因为他和我以前一样，这个说话结巴。这个我以前说英文，这个学英文的时候特别怕老师提问，特别怕老师就是让我来读课文，我就很多音都发不出来，所以实际上是非常苦恼的。所以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说啊，原来是上帝把语言给变乱了，给我带来这么大困难。这个我后来要来美国来留学也是费了很大的劲，我觉得别人学英文没有那么吃力，但是到我这儿就非常困难。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看起来心里不舒服的是什么，就是就觉得哇，这个人就是要建一个建筑嘛，好像也没有什么，何必小题大做呢，搞得这个后果这么严重。这是我头一次来读经的想法。我不太清楚大家以前头一次读到这儿的时候，或者是今天头一次读到这儿的时候，作何感想啊？实际上我这个想法是典型的这个人本主义的想法，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就是花一点时间来讲一讲这个人本主义。我们可能经常听说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词跟这相近的叫人文主义，但是我这里今天想讲的是这个，有人是把这两个词来互换，通用的，但是我是想强调，我觉得人本主义更能表达它其中的这个含义，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是相关的。人本主义哈，这个顾名思义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我刚才那个想法就是完全以人为中心，我不管神怎么样，我自己觉得不好，我自己觉得不舒服，哇，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不对的，这个神太小气了，斤斤计较，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人本主义的想法，它是完全是从人的角度来出发的，所以呢，它是实际上是跟这个神本主义是相对的，神本主义是以神为中心的，是以神为本的。实际上人本主义实际上并不奇怪，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除了耶稣基督之外都是天生的人本主义者。我想这个我们为人父母的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还没教他的时候，他怎么就学会跟别人去抢玩具了，我们没教他就跟别人去抢，他就是要为自己，他自己觉得好玩。然后呢小孩学说话的时候也是小孩会学爸爸妈妈，哇，非常可爱，可是他下面一个在学的很有可能就是我的，就 mine， 就是这个说英文的小孩在英文环境里的就是 mine，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他是为抢东西时候用的。所以说实际上从孩子角度来讲，他天生我们每个人都是就是一个人本主义，就是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看小孩他哭闹他要吃奶，他才不管妈妈有多累呢，他想哭就哭，想闹就闹，想吃就吃。这个在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他提出的这个有一句名言哈，他叫，实际上后来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引用，就是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人本主义一个表现，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标准来衡量。但实际上这个人本主义实际上还不是从这个古希腊开始的，如果我们从圣经里的看的时候，是从我们人类的始祖就已经开始了。在我们在前面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我们有讲到这个人类的始祖在犯罪的时候，夏娃他见到，他明明知道神是不让他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可是他还是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他觉得很好，他觉得好，悦人的耳目，哇，这眼睛看起来舒服，且是可喜爱的，他很能使人有智慧，哇，对，就这一切都是他觉得。然后结果他就吃了，他不但他自己吃，他还给他的丈夫也吃了。所以我们能看到在他们还没犯罪的时候，他已经在这个蛇的诱惑下，他们就已经开始就是来以人为本来做出这样一个得罪神的这样一个行动来。就是我们这些后来人，我们都是这个亚当夏娃的后代，这个我们就是更是在罪里面，我们更是100%的，就是因为我们已因着罪，我们已经跟神已经分开了，已经断开了，所以我们做决定思考都是完全是以人的这个角度来出发，以自我的角度来出发，所以我们更是活在这个人本主义这个里面，就是因为太习惯了，我们生在里面长在里面，我们并不觉得这个人本主义是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在这里要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人本主义实际上是不合神心意的，因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圣经是完全以神为本的，而人本主义是与神本主义是相对应，而且它对我们是大有危害的。首先人本主义它是敌对神的， 我们知道我们要敌对神，因为神是造物的主宰，他是掌握一切的，所以说我们敌对神肯定是没有什么好的结果，知道那个结局就是死亡。但是在人类历史上，这个我想每个人不同的程度上都是敌对神的，但是也有一些就是非常公开的很嚣张的敌对神的。一个例子就是德国有个哲学家叫尼采，他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上帝死了，他一切都是从人的角度来出发，所以他就是根据完全人本的这个角度来讲，来这个就是发展了一套这个人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哲学。他自己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他后来这个实际上是有精神病，他是这个住到精神病院里面，精神也是不太正常。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以人为本的时候，我们尤其是在对照圣经，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是非常非常不讨人喜悦的，是敌对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高举人应该对人是有好处吧，但实际上这人本主义实际上是害人害己的。我就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们在我们大女儿七八个月的时候，然后我太太就是发现她又怀孕了。然后呢，我当时就是从我这个学业的角度来考虑啊，我也不想把自己搞得很累啊，这个不想把自己搞得很狼狈。虽然我们当时刚刚开始去教会，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也是鼓励我们能够要那个孩子，但是我们就很坚决的，这是主要是我哈，这个而且很理直气壮的就把这个就领着我太太去做这个人工流产。我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我要怎么。所以说我现在想起来实际上是非常后悔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在当时却是从这个人本从自我的角度出发，觉得是理所应当的。我们也知道实际上这是从我自我的角度来讲，有的人呢他是从这个更大范围，他说我这个对人类是有好处。比如说实际上像尼采，他的那个哲学实际上就是有这个，他把这个进化主义的色彩放到里面，他说他的最终目标是变成超人。他超人不是我们那个英文的 Superman， 他是 Overman， 就是说人再往前进化到下一个阶段。他说我们现在人的活着的目的就是要往下一步走，叫 Overman。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就是精神病就过世了，但是他后来人那个希特勒就把他的这一套哲学奉为至宝，后来他就是而且付诸于实践。我们知道他是实际上是希望这个好像人要往那个更好的那个方向去走，但实际上是这个生灵涂炭。种族灭绝，而且造成世界大战，是我觉得是真是害人害己。也是希望，我就说举的这个例子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反省一下，我们天生在这个人文主义的这样一个氛围里头，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可以能够有一个出路。但实际上上帝已经给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出路，就是他的救赎。我们在接下来这个我们从下一次讲道里面我们就能看到，可能是下下次可能是神实际上就在接下来的这个经文里面，他就拣选了闪的后裔亚伯拉罕来展开他救赎的计划。而且神跟那个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告诉他说世上万国都会因为你的后裔而得福。我们从圣经看到神的计划一步一步展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所指的这个后裔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个时候满足的时候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间，他为我们来赎罪。我想在这里就是提出一点，实际上我们这个耶稣啊，这个神的儿子，他是唯一一个是以神为本的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不是以自己而出发，而是以他父神的旨意。我们下周就是接下来这周就是那个有受难节，还有这个复活节。在受难节的前一天晚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第二天就要受难，所以他就跟父神来求，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就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就是他要受难的这个事情。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觉得就这个祷文实际上就是典型的一个这个神本主义的，完全是以他的父神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祷告。他有自己的意思，他也有自己的这个软弱，但是呢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榜样，就是说我们应当我们的就是应当怎么样来思想，应当怎么样来祈求。我们知道因为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完全以神为本的，所以说神的荣耀在他身上是没有受到亏损， 所以他没有亏缺了神的荣耀，他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说耶稣是神的这个祭物，就是一个完美的祭物，可以为我们来赎罪。我们刚才那个前面诗歌里面有唱到，就是耶稣是神羔羊啊，为我们受死，为我复活。所以这就是神的救赎的一个计划，就是完全是围绕耶稣基督。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把握一点哈，就是你在从头看到尾，你心里头总是想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然后你再看到每一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里头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无时无处没有耶稣基督的影子，就包括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一些人物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耶稣基督的一些影子在里面。然后你发现神的所有的这个计划都是围绕他所展开的，所以说这个他就是整个圣经的中心。如果我们以他为中心的话，我们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理解神的心意，能够了解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是如何的宝贵。我们从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来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凭着信心我们来接受他。就是约翰福音3:16里面，就是有人说这是对福音的一个总结，他说讲到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为我们的计划。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呢？我想在这里先岔开一下，我先讲一下我个人的经历哈。我头一次听到有一个基督徒给我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哈，从我们人的罪开始啊，然后就讲到耶稣啊的拯救啊，实际上他讲得很清楚。但是我当时有很多地方我就不太理解。我接受什么呢？我接受我是个罪人，因为我从小我就发现我就是打我在儿时的时候，我就曾经我有一天就反省自己的时候，我就说哎呦，我说我这个人心里头有毛病，有好多该做的事情都没做，不该做的事情反而去做，而且好像还改不了。所以我在儿时的时候，我就心里头就觉得自己是有病的，然后咔咔我就在那个纸上我提醒自己，我写了好多病字，后来被我妈妈看见，我说这不吉利后来他就把我批评了，我就再也不敢写这个事儿。但是我后来我信主之后，我再回想起来，哇，我说我在这个儿时的时候就蒙恩了，我就所以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然后呢，耶稣的被钉十字架这个救赎呢，我当时也觉得觉得这应该是历史事实，因为整个人类历史跟这相关的东西太多了。可是我当时的问题是，就是他死他的，我的罪是我的，我跟他跟我是有什么关系呢？他怎么能够替我来赎罪呢？所以这个问题，我即便说后来我是信主了，我也做了觉知祷告了，我也受洗了，我还是不太清楚。后来直到呢，就是在那个立位记里面有讲到这个献祭啊，所以我就对于神的这个所颁布的这个献祭的这个体系有一定了解之后呢，我才清楚。实际上在接下来这个罗马书，我这个下面引用的经文里头也提到一些，我觉得能帮助我来更好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实际上是跟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因着联合，所以我们跟他是同钉十字架，我们也是因着跟他联合，所以我们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也是跟他是有份的，跟他在复活的形状上也是联合，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的6:5-6，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说啊，我就恍然大悟，我就知道这个神让我们所做的凭信，就是说我们说只凡一切信他，那是怎么个信法？实际上圣经所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信他，我们接受他作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我们就是跟他，就是跟他的生命就联合在一起。所以他所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而做的，因为我们已经跟他联合在一起，我们就是已经跟他同定十字架，让我们的罪身灭绝，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也是正是因为我们有跟他这样一种生命的联合，他从他那里来的这样一种一个全新的生命，他所成就的一切的义都是作用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这能活出这样一个神本的这样一个心我，就是一切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效法他，可以为神而活，而我们那个老我呢，就是因着他就与他同定十字架。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如果你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我在这里就提醒，实际上全能的上帝已经借着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有这样一条生路，就是怎么样能够离弃我们这个人本的老我。如果你没有信主，我相信可能因为我原来我没有信主的，我也是我觉得还不错呀， 我一切都过挺好的，我虽然有很多问题，我还比那谁谁谁还要强呢，但是我想要告诉你的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实际上是远远比你以为还可以的，你都想都没法想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就是他把他儿子的生命，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信靠他，我们领受救恩，我们心可以转向上帝，我们这个整个生命是不再一样，所以我们不但可以离弃我们原来那个老我，而且活出这样一个以神为本的这样一个新我，可以为神而活。我也知道，因为我也跟很多基督徒跟很多朋友打过交道哈，有人信主他只信前一半啊，信罪得赦免，他不信这个后面一半，就是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而不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我就是想提醒这样的人，如果在座有的话，这个他所接受的不是圣经里的耶稣基督，因为圣经里的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要真正要与他联合的话，这两方面是都要有的。所以你所接受的可能是你心目里面的一个名叫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偶像，是为你自己而服务的。当然我也知道有很多人他在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我们在信主之后呢，我们前一个部分解决了，很高兴，可是呢后面呢就是迟迟的待在老我里面，因为以前一直在里面出不来，就是很犹豫，有很多顾虑，说这个能不能放下自己来为神而活。我在这里就举几个例子哈，我是希望对这样的人是有帮助。第一个例子就是我原来就是我刚才讲到我这说话结巴，我说话结巴的时候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当然因素太多了，我那舅舅说话就结巴，他就成天在我们身边结巴的话，那我们就自然而然就跟他就开始结巴，我哥哥也结巴，我也结巴。当然我觉得后来我舅舅不在我身边我还结巴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本的一个老我，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怕别人这个笑话我啊，我就说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我说万一他瞧不起我的话，那我还是不要说了。所以我就特别，我私下里跟我很好的人我会说话比较正常，但是要是有陌生人或者是尤其是这种公共的场合，那我说话我是尽量避免说话的，这个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说，而且到我说的时候我也是会尽量找自己能发出音的这个词来说。但是我觉得在信主之后神帮助我可以放下我这个老我。当时有人来邀请我到团契里面来带查经啊，后来也在教会教主日学，我知道我自己是有问题，但是我想我这是为上帝做的，这个我也不怕别人来笑话我啊，当然可能我即便说话正常也还是会有人来笑话我，但是我当时我就是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可以放下自己。实际上圣经里头也有这个讲到神的能力这方面，在那个民数记里面讲到巴兰那个先知他骑一个驴，骑那个驴后来那个神让那个驴开口说人话，我想我人说人话应该比那个驴说人话还是要容易一些，所以说我相信神的能力，反正我就是为他去做，我就很感谢神，神就开了我的口，我就现在不但说中文没问题，我说英文都没问题。所以我很怜悯我那个同事，我想他要是为神而活的话，他为神来给我们来因着神的缘故给我们来做那汇报的话，他神可能会解开他口舌的捆绑。我觉得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服侍神实际上不是说那么可怕的事情，好像自己就亏了，实际上神是大大的赐福给我们，因为圣经里头讲一切的福气啊，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都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在他里面活，为神而活，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连。我觉得我们是有很多惊喜的，我是鼓励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这个踏出这一步的话，我是希望你能够操练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可以怎么样与耶稣基督连结，因着跟他的连结生命可以不再一样，可以为神而活。我自己还有一个例子哈，这个我前面有讲到，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有就是领着我太太去做过人工流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人本的一个想法。后来我们信了主之后，我觉得很感谢神。有一次在参加一个退休会的时候，我太太的心里面也是受到一些感动哈，然后她后来我们就立定心志，我们就说，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要悔改，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就是为自己来考虑，我们相信神是掌管生命的，那我们就把这个生育权我们就交给神。 然后神如果给我们，我们就要，所以我们就一直走到今天。我们现在有神不纪念我们前嫌，我们现在有五个孩子，实在不是因为我喜欢孩子。如果我喜欢孩子的话，还是为我自己而做的决定。当然神借着这个孩子是大大赐福我，这个让我在家里面可以做很多以前我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这是我们在往这个神本，以神为本这个方面做出的一些操练。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有软弱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现实啊，实在是当我们能够跨出老我，能够活出一个以神为本的这样为神而活的这个生命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来蒙福的。我们小组里面有个弟兄，他也是最近在操练这个事情，然后呢，他本来他跟我说，他说为神而活，他说这都是理论，他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后来就是在我的这个帮助下，我也跟他总在他耳边那么说，他有需要的时候他也试一试。然后结果他试了之后，他发现，他因为他以前别人批评的时候他就生气，然后别人夸奖的时候他就飘飘然，这是非常正常的。我想我每一个这个天生的人文主义者都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在尝试着说这些事情是为上帝而做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情绪很淡定，就是非常非常平稳，这个他就能体会到，而且呢，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就是担心自己能力不足。所以说，在为神而活、为神而做的这个事情呢，他就觉得这里面实际上是不是理论，真的是扎扎实实的，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就像耶稣所说，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就让你们可以得安息。实际上这是一个安息的生命。当我们在为神而活的时候，就是我是希望大家就是放下顾虑，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先从简单的事情来开始。我们刚才那个我有提到我们小组里那个弟兄，他有一天他突然在我为给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他突然体会到，他说原来不是我刚才提到那两件事是为上帝而做，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为上帝而做。我想这就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的话呢，先从一件事两件事情开始，如果你开始尝到甜头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应用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求神来赐福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你实在是恩待我们，你造了我们，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啊，即便是在我们背逆你，在我们离弃你的时候，你还是让你的恩典、你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因信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我们就把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恩手中啊，如果他们还没有领受救恩，主，就求你从天上来赏赐信心，能够赐给那还没有领受的人，让他可以因此而蒙福啊。对于我们已经成为你的儿女的，主，也求你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可以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连结，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让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可以预备迎接你的再来。主，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站立好吗？我们一起来唱。